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亲爱的朋友，在上一集的真爱家庭系列中，我们分享了一篇文章，是由资深的讲员小盼老师所提供的把不可爱的家人变可爱的秘诀。听众朋友还记得是什么秘诀吗？第一个，接纳他原本的样子。第二个，永远支持他。小盼老师轻松幽默的将真理应用在生活中，使婚姻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今天的时间里，我们再来继续听把不可爱的家人变可爱的秘诀，还有第三个跟第四个秘诀哦。稍待一会儿，马上继续我们的主题。三个秘诀，说正面积极的话。有一次主日礼拜以后，我跟一位新来的姐妹聊天，她问我，你先生是哪一位啊？我得意地说，就是那边那个又高又帅的那一位啊。身边立刻听到一个笑声，原来是另外一位熟悉的姐妹，她说，好高干哦，这个我要学起来。几年前教会感恩节爱餐，每一桌都请一个代表发表感言，我们这桌没有人想讲，只好我来讲。我站起来拿着麦克风，大声地当着100多个人说，感谢上帝赐给我全世界最棒的老公。现在啊，先生竟然也开始会对小孩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你娘这么好的妈了，老婆，全世界的女人都比不上你。今年啊，我结婚满20年，我的父母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回天家了。我有一个很深的心愿，我向神说，这20年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再来的每一天都是多出来的恩典，我不要再跟先生计较要求，我要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每个时刻。第四个秘诀，我相信神掌权。我看见家人的优点。有一天晚上，老公下班的时候来电，老婆，我有点事，但是啊，我要先回来看你烫的头发。哇，我欢天喜地的在家等待，老公一进门夸了两句就问，诶，大儿子呢？怎么晚了半个小时还没到家？我立刻绷紧神经说，哎呀，对不起，我疏忽了，忘了call他回来。等了好一会儿，读高中的儿子终于到家了，爸爸训斥一番就出门了。儿子非常不满地说，我怎么会生在这种家庭，我要自由。我趁机跟他说，儿子，顺服上帝的安排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今天你受不了你爸爸，将来你也会受不了无理的上司、吵闹的老婆、叛逆的孩子。但是若你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你就能为所遭遇的倒霉事感恩，就像圣经中的约瑟一样。儿子听了就很忧伤地跟我说，其实他是因为某件事情心情不好，所以找同学聊天，才会这么晚回来。我听了心想，做错的事以后找机会再谈，当下要先鼓励他，就说，儿子，我听了觉得好感动，我一直为你能有好的朋友祷告，你遇到事情会去找朋友聊天，真是太好了，在人生当中 有知心的同性朋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也找适当的时机感谢先生说，还好你那天指责他，我们有机会对话，他才跟我透露一点他的事情，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不料过了几天，儿子竟然又晚回来了。先生约谈之后，认定儿子交女朋友了，就下结论，明天开始不准在外面读书，放学就回家。我一听真是傻了，我知道习惯在外面念书的儿子一定没办法接受。我想，又来了，我该怎么办？儿子其实很乖，上高中之后变得非常认真，除了打球就是念书，个性非常好，对他这么不信任真的很残酷。隔天我看到一片回家妈妈的使命的影片，看到里面的男孩因着父母完全的接纳跟无条件的爱而更深的体验上帝的爱，我心想好羡慕别人家有那么好的爸爸。这个时候心中突然有一个意念，是天父在告诉我，难道不知道你家的爸爸就是个好爸爸？我特别赋予他权柄，是唯一也是最适合做你家小孩的爸爸。我豁然开朗，就传简讯跟先生说，老公，真的谢谢你这么爱孩子，我相信你的关爱跟榜样有一天一定会让儿子远离诱惑，更加懂事。我真的很开心，学会了如何和先生站在同一边，看重上帝所赐给他的权柄，感谢他，肯定他。另一方面，我也传简讯给孩子，儿子，谢谢你忍受这些你认为不合理的要求，委屈你了，我一定会认真祷告，让我们能成为更成熟的父母。过几天，先生受不了儿子沉闷的表情，要找儿子谈清楚。我本来想对先生碎碎念，预防他又骂过火，但是我想我应该支持他，当他的啦啦队。于是我说，老公，你不要生气哦，看你被儿子气的，我好心疼哦。其他的我相信神掌权，即使结果很糟，也都有上帝的旨意。结果上帝奇妙恩典，先生愿意再一次信任儿子，儿子也愿意更遵守约定。感谢神，让我在小组中学习到接纳他，支持他，赞美他，并且相信神掌管一切，不管晴时多云或是暴风雨，都有上帝的美意。每天操练过着感谢、赞美、幽默、浪漫的生活，如此一来，不但自己越来越开心，所有不可爱的家人都变得可爱极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专题系列。在《夫妻双赢》这本书中有提到，男性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会考虑到他的对象是不是能够参与有功于他们的毕生愿景。如果在婚后，妻子没有办法分享或是参与丈夫的愿景，又或者是他漠不关心他的工作，甚至是讨厌他的工作，那么您将会发现，这样的婚姻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面临极大的困境。丈夫第二个需要你支持的地方是在众人面前。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见过女性在众人面前纠正丈夫，跟他争吵，挑战他，或是当众嘲弄他呢？他或许当下不会说什么，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在意哦。事实上， 他甚至于还会在日后找机会报仇呢。箴言十二章四节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丈夫需要你支持他的第三个地方是在生命的转捩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必定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比方说，你的丈夫正当20多岁，他正在尝试了解自己的一生，正在寻找一份能够建造自己的工作。也因为他还年轻，又缺乏工作经验，他可能隐藏着很多对自己的疑虑跟恐惧。身为妻子，你应该尽可能支持、鼓励跟信任他，给他足够的成长空间，甚至容许他失败。好，当他到了30到40岁的十年间，你可能会发现他想冒险犯难，因为他已经建立了某种程度的自信心。他可能会想要摆脱他的主管或老板，心里想，我自己会做得更好。你不希望他放弃固定的薪水，不过这种安逸的代价可能令丈夫的灵魂枯干。当然，我们不一定要不声不响地跟随他的每一个白日梦，但是他的确需要你的支持跟谅解。那么到了40、50岁，可能他面临中年危机，怀疑自己的生命有什么贡献。即使他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就，他还可能会说，那又怎么样？这很重要吗？我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呢？但是正当他在整理思绪的时候，他尤其需要敏锐的妻子帮助他分析他自己一生的成就跟值得鼓掌的事情。终于他到了60开外的阶段了，他选择了退休，也放弃了长久以来所掌握的权利。这时他会想，我现在有什么价值呢？支持丈夫的妻子就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了。这个时候他最盼望从自己最信任的妻子身上找到答案，这是每一个丈夫最需要的力量。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夫妻双赢。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